等一下要当义理讲不完了，我们离开了。十一章还有一次，看到吗？十一章内容很多，也不容易了解。十二章是比较简单一点，所以，OK， 我们有一些大纲已经印出来了哈，新的吗？哦，新的 ，OK， 很好，嗯哼，好，我们来祷告开始。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今早上有好的敬拜，也让我们你给我们好的信息，提醒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你建立你的教会。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来查考你的话语，特别来查考这本但以理书，你把你永恒的计划向但以理启示，借着异象给他看见，又跟他解释，又将他记录下来，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我们来查考，我们来明白你永恒的计划。天父，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把你的启示解开，让我们明白，好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邪恶的时代，我们不被迷惑。我们晓得 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晓得什么回事。天父，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从第十一章第一节看到第二十南北的战争。第十一章主要是希腊王朝，就是从第十章的后面，我们稍微瞄一下第十章的后面二十节，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一那一边啊，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二一，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这是弥赛亚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向但以理显现。他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那时候但以理是在马代波斯掌权的时候，天上有征战的，这些恶魔直到今天一样的，他们在影响这些执政掌权的，今天还是一样的，他们在背后在影响执政掌权的，不要按照神的意思，主要要灭以色列国，要消灭犹太人，今天也是一样。所以马代波斯从巴比伦，就是巴比伦把犹太人毁掉，掳到自己的国家，看到吗？一样，马代波斯，波斯也一样。所以后面我们看不见很多的征战，所以他说：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接下来希腊要兴起，看到吗？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我要 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这个事情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以色列的大军是米迦勒天使长，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然后第十一章第一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所以天上有征战啊，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弥赛亚替我们征战，魔鬼在控告我们，他一样控告教会。记得约伯的故事，魔鬼控告约伯，一样的，魔鬼在控告你，控告我在天上。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已经来过第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升天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那边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在神的面前，魔鬼在控告我们，耶稣在那边替我们辩护，你们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好，十一章，然后下来是希腊时代，有没有？第十一章，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这是历史哈。亚历山大大帝主前差不多332左右，主前亚历山大大帝把整个世界差不多11-12年，把整个世界从马其顿，从希腊，今天的希腊，往东边走到印度，整个世界还有往南走到埃及，把整个世界占领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王朝，但是他很年轻就死掉了，因为有可能不需要打仗了，他这个人是打仗的了，有可能太空闲了，生病死掉了。但是他的国分成，让他的四个将军抢去了，不是属于他的，就是他的亲戚这些孩子，不是他的四个将军，历史上有名字，我们知道。四个将军统治了当时的世界。那么第十一章主要注重到两个将军，一个是北国以色列，我们讲北国是以色列的北国啊，以色列北边叙利亚到土耳其，这个是一个将军，名叫什么呢？名叫什么？快点，考试都不及格了，塞琉基王朝，有没有 Seleucus？ 塞琉基王朝是北国啊，叙利亚到土耳其。南国呢？南国王朝是什么名字？ Ptolemy， 多利买，或者啊 Ptolemy， 记得这两个很重要的，这是王朝，但是。塞琉基有很多国王嘛，哈 ，OK， Seleucus， 到最后，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名字，一个国王，一直出现的，今天那个也是出现的，什么名字？北国的，安提阿古斯，有没有记得？是从安提阿古大帝。这第一个安提阿古，然后他的儿子下来，有没有？是这样，这是北国，记得这个名字，北国是安提阿古大帝，然后下来安提阿古什么下来啊？几个王啊？他的儿子，南国，南国是 Ptolemy 多利买啊，多利买，也有几个国王，记得。为什么圣经只记载北国跟南国呢？只记载这个塞琉基王朝，接下来最后是安提阿古斯。那么埃及南部只是埃及，是多利买，为什么只记载这两个？那么其他两个将军呢？因为那个不重要，明白了，我们讲过了，世界历史 我们要明白神的永恒计划，我们一定要问跟以色列什么关系。记得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看世界的政治，我们要问跟以色列什么关系，好不好？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圣经当以理，神就告诉当以理，就记载这两个王朝，因为跟以色列秘密相关。以色列北边，以色列南边，他们打仗，南北战争都要经过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不容易，很惨。南北的战争，他一定要经过以色列。那么十一章我们看到南北征战啊，十一章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了上一次，到二十，今天这一段二十一到三十五也是历史的，已经历史了，我们可以查考历史的。我们看到圣经每一节经文，按照虽然当以理是主前五百年左右，主前五百 BC， 他已经记载下来。死海古卷1947年在空然发现死海古卷有当以理书。离开耶稣200年的古卷，所以证明了当以理书的真实性，没有疑问，真实性。他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已经给他启示记载下来了。因为死海古卷还没有发现之前，很多人不相信，哪里是这样？真的吗？这样准吗？没有人相信。但是死海古卷发现了。当以理书那个原抄本主前200年以前，跟今天的圣经是一样的。所以这本圣经，神的话，他所记载的还有将来的事情，也要照样应验的，弟兄姐妹，按照神的计划在进行。我们看一节经文，一定要背起来的。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46章，这本圣经是神的话，不要以为是人写的。当以理当时得到异象，他记载下来，他不晓得他讲什么话，他写什么，是这样。这叫圣灵的感动。这感动，中文感动，一般我们理解感动跟圣经的感动是不一样。感动是神口中的气吹在他身上，像一只船。保罗用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26章。保罗在地中海，他遇到有没有大风浪，船差不多要毁掉了，有没有？这个船已经被风掌控了，就是这意思。人没有办法掌控这个船。圣灵感动也是一样，人所写的他不晓得他写什么，因为背后是圣灵在带领他，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感动，所以以后你们只要感动，这个感动。所以圣经新约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被圣灵拥有，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回到这边，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6章第10，来，我们读。你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看到吗？ 这是神在讲话，叫做以赛亚在讲话，我从起初创造于先，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然后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不是人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他必成就。好，我们回到但以理书，这很重要，这前提很重要。所以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要从21到35也是历史了。这一段经文主要记得上个礼拜安提阿古斯大帝已经死了，现在传下来他的主要两个儿子，到最后有一个安提阿古以巴法尼，今天要看的是这个人，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这个人，这个国王。整段经文这个国王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记得这是北国的，从西流基朝代最后可以差不多最后一个国王安提阿古以巴法尼来，那么他变成历史上的敌基督，所以这个已经成为历史，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犹太人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为什么我们讲不会忘记？今天的光明节有没有 Hanukkah？ 我们差不多每一年 Hanukkah 是什么时候？ Hanukkah 圣诞节左右，刚过不久了。Hanukkah 光明节，他们点蜡烛有八盏，你们知道吗？九盏灯。不是金灯台，金灯台七盏灯，金灯台是在圣所里面，是指向耶稣是光，耶稣是光。这个 Hanukkah 不一样的， Hanukkah 就是这个历史，今天我们要看的 Hanukkah， 他们纪念这个犹太马加比，马加比 Maccabi， 马加比犹大，名叫犹大马加比，这个家庭兴起来起义。所以我们今天还来看，来我们来读这个，我看我们还是这个历史我读圣经一节一节，然后另外那个 是不是那叫什么，对好 OK 海林弟兄 OK 所以海林读历史哈，你对照看圣经多么准确，这是历史，这是圣经，好不好？来21节我读哈，21节打出来，21节我们一起读，然后我们听海林来我们一起读，必有一个卑徒的人兴起借税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就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邪魅的话，德国等一下听不到他们 开一下 OK 来
安提能听到了吗 OK 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没有合法的取得王位，是已故国王的兄弟安提阿古斯大帝的小儿子，已故国王塞琉古菲洛帕特有两个儿子，德米特里特斯和一个婴儿名为安提阿古斯，通过各种阴谋和政治操作，他获得了古王位
看到吗？好，我们解释一下，安提阿古这边讲必有一个卑徒的人，卑鄙，中文太差了。这个字是邪恶，这个人非常邪，因为他自称什么呢？他的名字安提阿古 他加上以巴凡尼，以巴凡尼是神的显现，神的肉身显现，看到吗？这个人狂不狂？把自己当作神，神的显现，神的显现，以巴凡尼这个字哈，应该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道成肉身，弥赛亚。但是这个国王安提阿古斯以巴凡尼这个人非常邪，他把自己当作神。这个在主前175到164，安提阿古以巴凡尼，这个你们查历史啊，一定跳出来这个名字。主前175到164，他抢了这个国位。好，22节，他的刚才讲到，就是他借着环境啊得到权力，然后他的冲突。22节，必有，我们来读，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
历史是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在佩卢西姆和卡斯坦山脉的战斗中打败了埃及的军队。盟约之王可能是大祭司奥尼亚斯三世，也被废除，后来被他的兄弟杰森代取代。杰森希望在以色列建立希腊文化。
所以这个历史再读大声一点哈，等一下海林。23，我们来读23。与那军见门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来，
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采取了与埃及友好的政策，他假装支持他的侄子托勒密菲洛梅托，反对他的另一个侄子托勒密尤尔盖特斯。然而这只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的幌子。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埃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甚至设法让自己在埃及的城市门菲斯成为国王。
这个相当野心很大啊，他希望在埃及这个地方 Memphis 做完，他要打垮埃及南国。好，24，我们来读24。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赏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
安提阿古斯大肆掠夺他所征服的土地，但他与众不同的就是通过向人民大量分发战利品来为自己赢得朋友。他还在埃及边境的佩卢西姆保持强大驻军的装置，以便他随时可以进入埃及不受阻碍。
好，下来25到27，这个安提阿古斯以巴凡尼他怎样要回到埃及，他要回到埃及。25，我们来读25。来，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的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
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第二次远征埃及，他打败了托勒密菲斯康。
完了哈，这样快啊！来26，来，赐王上的 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
埃及战败的原因之一，显然是托勒密的手下某些人的叛国罪。众所周知，他的一些支持者确实抛弃了他。
好，二十七，来，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极，同系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两位国王可能是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和托勒密菲洛梅托，他们正在共同努力要打败克服托勒密菲斯康，然而他们俩都是为自己的成功更感兴趣。
好，最后一段28-35、我们看到安提阿古以巴法尼，他要使以色列荒凉。他要使以色列荒凉。我们来读28，来，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往回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
安提阿古斯埃皮法尼斯带着大量掠夺从埃及返回时，并进军通过犹太，他镇压了杰森领导的叛乱，并趁机洗劫了圣殿。
哦，你看他攻打了埃及，他要回嘛，一定要经过以色列，他要顺便打以色列，看到吗？那时候已经开始起义，一个名叫 Jason 的 Jason， 我们的 Jason 在这边啊 ，Jason， 哎，起义，哎，但是他把他压下去了，他镇压了啊，这个 Jason 领导，哎，然后抢圣殿。好，29节，读29，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
安提阿古斯第三次远征埃及，在公元前168年，但没有成功。这场战役是针对托勒密两兄弟菲洛梅托和菲斯康，但他们俩已经和好了。
啊，看到吗？30，来，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来上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
这两个兄弟托勒密人，两个兄弟托勒密人曾寻求罗马人的帮助，罗马就派遣一支舰队到亚历山大去，向那正在围城中的安提阿古斯联系。罗马船只的指挥官波皮利乌斯劳勒传达给安提阿古斯从罗马参议院的要求，叫他停止对亚历山大港的围攻。波皮利乌斯在安提阿古斯所站周围的沙子上画了一个圆圈，命令他在走出圈子之前就做出决定。安提阿古斯不情愿地同意，他就经过犹太地回家，并收集了信息关于那些能支持他的犹太人。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没有想到南方的多利买两兄弟已经和好，他们联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接下来罗马帝国要兴起，看到吗？他们联络罗马帝国的帮助来对付安提阿古以巴法尼。那么罗马帝国的船已经到了塞浦路斯 Cyprus 这个海岛，已经在以色列的西边，地中海塞浦路斯。所以罗马帝国就派一个将军去对付他， 因为这个时候安提阿古与巴伐尼已经在亚历山大非洲埃及的北边海港、啊、亚历山大，所以 去对付这个安提阿古与巴伐尼，警告他赶快退、啊、地上画一个圆圈在海边、啊、他站在那边画一个圆圈， 你走出这个圆圈之前你赶快决定你撤退、啊、他只好他没有办法，他就撤退，但是他不甘愿。他到了这个以色列，他做什么呢？他到了以色列这边，他说三十，他去联系那些支持他的犹太人，或者、啊、被判的犹太人、啊、他要讨好他们。好，我们继续读三十一节，是不是？来，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
啊，猪在寺庙里祭祀给异教神灵。犹太人被要求参加醉酒的狂欢，以纪念酒神巴克斯。安提阿古斯的武装部队在圣殿里守卫，圣殿的献祭都被停止了。在安息日，耶路撒冷城市遭到袭击，许多人被杀。他的军队占领了弗兰圣殿的城堡，异教偶像崇拜被强制实施，希腊文化被强制执行在犹太人中间。可憎的事进入高潮，是当宙斯奥林匹乌斯的神像被立在圣殿的燔祭坛上。
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古以巴伐尼是北国哈，记得今天的叙利亚。今天那个军队也在形成了，这是历史，但是同时指向将来。所以你看到吗？北国一直在要打以色列，今天也是吗？他们选，历史上已经告诉我们，他们要攻击以色列，他们每次不是选安息日，就是选犹太人的赎罪日，有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做工嘛，不能做事，所以敌人也知道了。安提阿古以巴伐尼选安息日来攻打圣城耶路撒冷，一样历史上告诉我们，六天的1967年应该六日的战争，他们选应该也是赎罪日来攻打以色列，因为正统的正派的犹太人、哦、他们不做事，明白吗？ 他们安息。我们看到安提阿古，历史上安提阿古已经发生了，这个已经发生了主前175年，他在圣殿，他献猪，他杀猪，哇，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猪他们不能碰的，他叫犹太人杀猪，不是希腊人杀猪，记得 不是他们的人自己杀，他逼犹太人杀猪然后献猪，到最后他在圣殿立了希腊的神像，宙斯最高的神，宙斯、啊、神像叫他们拜，不拜的人都被杀了。最后32到35，我们看到、啊、这边他怎样攻击犹太人。32到35，我们来读32，来，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读给他玩，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 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邪魅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来，海林，
32-35节，一些犹太人屈服于安提阿古斯的目的，那些忠于神的人拒绝吃不洁的东西，因此许多人为信仰而死。有一组近前的犹太人哈西达人支持律法，同时教导许多人。马他提亚斯的儿子就是犹大马加比，领导了一场对叙利亚的起义，就从迫害中解脱出来。然而他的成功并没有永久，叛教的犹太人被犹大马加比以血腥的严厉对待，他的五个儿子们拒绝抛弃上帝的约。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已经应验，这一段经文已经在历史上应验，在主前175应验了、叙利亚国就是塞琉基王朝兴起最后一个安提阿古以巴法尼，是历史上的敌基督。但是应该是神兴起一个犹太人马加比，名叫犹大，这个人的家庭起义跟安提阿古以巴法尼、斗争，他们赢了，犹太人赢了，最后他们洁净圣殿、把圣殿再次洁净。所以今天犹太人每一年在哈努卡，就是为了这个纪念马加比，犹大的马加比、兴起洁净，把安提阿古以巴法尼的军队打掉，然后重新洁净圣殿。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有参加过这个洁净圣殿的礼的、记载在哪一本书忘记了。所以注意这边很重要的，犹太人每一年在纪念这个事情，安提阿古以巴法尼怎样毁掉圣殿，怎样杀掉很多犹太人、那么马加比、犹大，名叫犹大的马加比这个家庭兴起来把他们毁掉，然后洁净圣殿。有一个为什么今天这个他们有点九个蜡烛，八个中间后来加上去的，后来加上去很多犹太人不晓得那个什么意思。第九个蜡烛指向弥赛亚的，弥赛亚救他们的。八个蜡烛指向八天征战洁净圣殿。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他们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找到一罐的油，一罐的油在圣殿里面，一般一罐的油是能够烧24小时，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灯没有灭，到八天他们洁净了圣殿的油才灭。所以他们纪念神迹发生嘛，24小时的油烧到八天嘛，神迹出现了吧。所以他们每一年纪念、这个九个蜡烛的、哈努卡这个、灯光节嘛，今天是不是、光明节 ？OK， 哈努卡，记得八个蜡烛，因为有历史，这个奇迹发生了，够一天的油烧到八天，中间那个后来加上去是弥赛亚，弥赛亚救他们的，所以他们纪念历史，同时，我相信。指向将来敌基督还要出现，真正的敌基督，最后的敌基督， 在犹太人的第七十个七年，这个敌基督还是要出现，开始有可能支持犹太人，跟他们签盟约，但是三年半他的真的面孔显露出来，他也是一样坐在圣殿，你们拜我，我是神，是这样。所以哈努卡一方面纪念历史，同时指向将来，中间那个蜡烛弥赛亚，只有弥赛亚会来毁掉那敌基督。好，我们看完了这个，我们要看一些几点，哇，时间到了吗？对，再多几分钟啊，我们再回到那个翻到帖撒罗尼迦，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 把它放在一起。来，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读过，但是不一定我们就有很多的印象。再回来，保罗时代离开这个事情发生，安提阿古，历史上的安提阿古与巴伐尼差不多200年，不是很久。对犹太人，他们每年在纪念，他们知道什么回事。我们看保罗跟他们讲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个200年后，保罗教会起来了，教会起来了，保罗在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因为他们很熟悉马加比的故事，安提阿古以巴法尼的事，怎样的消灭犹太人，怎样的糟蹋圣殿。所以这些犹太人很多时候以为说耶稣快来了，我们在灾难时期，明白吗？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耶稣快来了。所以保罗跟他们讲，没有没有，还没有，记得保罗说还没有，因为耶稣第二次要来之前，敌基督要出现的，像那个安提阿古以巴法尼，所以还没有，因为这个是保罗是教会时期。教会时期这些犹太人以为说，哦，我们已经在灾难时期，看到吗？耶稣很快再回来了。保罗说没有没有，因为敌基督要出现，敌基督一定要出现，然后耶稣来灭他。注意这个，记得我们看过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年啊，记得69个七年已经过去了，七十个七年，但以理书第九章很清楚，给犹太人的，你的百姓，但以理你的百姓和你的圣城耶路撒冷， 七十个器年是给犹太人的，接着七十个器年，七十个器年是给犹太人的，明白吗 ？OK， 讲讲，六十九个器年已经过去了，明白吗？耶稣骑着驴进城，宣告他是弥赛亚，应验了。六十九个器年已经结束了，六十九个器年结束了，教会还没有开始。接着，这个很重要，教会还没有开始，对不对？教会什么时候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哎，六十九个七年结束了，都是犹太人的时间，哎，应验了神讲的话，跟但以理讲。现在犹太人剩下最后一个七年，有没有？第七十个七年，中间第九章二十六节讲有空档，犹太人要面对征战，面对灾难，这是第九章二十六节，所以。这段时间以色列面对很多灾难，但是神同时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在这边帖撒罗尼迦，犹太人以为说耶稣要来了，我们在灾难时期敌基督已经过去了，明白吗？历史上的敌基督已经发生过了，我们犹太人 被害，圣殿被 糟蹋，有没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应该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有没有这句话？你们知道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直到什么？耶稣再来，直到最后七年的。所以，耶路撒冷圣殿山被外邦践踏，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巴比伦开始，主前五百八十六年，巴比伦啊毁掉圣殿，犹太人被掳，到今天。那个圣殿山有去过耶路撒冷的知道，圣殿山是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犹太人都很难上去的，要安排的、耶路撒冷被外邦践踏，主要是指那个圣殿山，直到今天，直到什么？直到耶稣讲，直到最后七年。所以你想看教会史，保罗出来，保罗跟他们讲，哎，还没有啦，因为敌基督要出现，是那没有耶稣再回来，敌基督一定要出现的，哎，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保罗跟他们讲，哎，什么今天那敌基督不能出现，因为圣灵拦阻他，这个教会时期圣灵内住在你我身上，教会是圣灵内住，有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圣灵内住，所以他说死在等到那拦阻的被挪去被抓走，教会被提吗？教会被提了，敌基督就出现了，但是教会被提不等于地上就没有圣灵，明白吗？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吗？他是神吗？只是教会被提嘛，但是神的灵还在这个地上嘛。那么神的灵被提了、教会被提了，神的灵还在，敌基督、这个时候最后七年开始嘛，犹太人的最后第七个七年开始，明白吗？听清楚哈。那时候按照启示录第七章还有机会得救吗？因为还有圣灵嘛，教会被提了，那拦阻那敌基督出现的那个已经被提了，为什么一定要被提？因为最后第七十个七年是犹太人的嘛，六十九个七年结束，教会没有参与的吗？明白吗？那么第七十个七年也是属于犹太人的嘛，所以教会一定要被提的嘛，弟兄姐妹，明白吗？不要听那些 你 Google 这些、有些人说、我们是灾中被提、我们是灾后被提，没有这回事的，明白吗？ 记得六十九个七年已经结束了，教会还教会不在了，所以在中间犹太人的征战，而世界在攻击犹太人，背后是魔鬼嘛？我们知道魔君在做工，在每一个执政掌权的身上做工，攻击犹太人，攻击犹太人，消灭犹太人，明白吗？在这个时间神建立教会嘛，把光福音带给世人嘛。再看一下，他们还没有结束，我们也不要结束。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来，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不大相同，必吞噬全地，并且践踏脚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自负伤亡，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的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弥赛亚，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灭绝，一直到底。好，这段我们查过的，这一段是指罗马帝国第四国很不一样。他讲第四国，罗马帝国必兴起。刚才我们看到安提阿古、以巴法尼，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要兴起了，有没有？罗马帝国的军队派兵了，要对付安提阿古、以巴法尼，已经在兴起了。那么但以理这边第四国不一样，非常凶，是铁嘛？罗马帝国是铁，是非常凶，但是注意，它有十角，从这国会出将来会十个国，从这国中必有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敌基督嘛，所以敌基督会从罗马帝国出来嘛，罗马帝国是第四个国，也是第七个头，我们看过了。第七个头，头上有十角，十角出一个小角，敌基督嘛。再看一下第八章，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第八章但以理，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二节，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来，我们来读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来。这四国犯法，对吧？二十二 ，OK。至于那折断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全世都不记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圣名，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所而灭亡。第八章的是历史上的敌基督，是今天我们看的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这是第八章讲的历史上的敌基督。你看但以理书，他同时将来也有历史上要实现的。然后第十一章来重复，重复 历史上的基督是要怎样的毁灭犹太人，怎样的糟蹋圣殿。我们看历史已经应验了，但是同时当以理书又指向将来的敌基督，最后第70年的敌基督要出现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你我已经不在了，我们一定要被提的，因为不属于教会的，明白吗？不属于教会的。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你已经把你的永恒计划记载在这本圣经，非常详细的记载，历史还没有发生，你已经预告，然后你按照你的预告，让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话语的真实，还有同时你指向将来。天父，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一些你的预言放在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时间不多，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为你而活，因为耶稣为我死，让我们为耶稣而活，让我们不被世界来迷惑我们，让我们赶紧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11章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我们还没读，36，哦，将来的敌基督了，很有意思，当以理书非常详细的记载，有问题是不是？